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首先一个消息呢，是川普说如果华盛顿不配合 ICE， 那么就会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我们来看看发生了什么。美国总统川普在今天表示说，如果华盛顿特区的警方不再配合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ICE 的执法的行动的话，那么川普就会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且继续接管这个城市警察部门的工作。这是川普周一在他的社交媒体真相社交上发的一个贴文，他批评了华盛顿特区市长鲍泽屈服于民主党同僚的压力。鲍德此前呢曾经采取行动推进和川普政府的合作，并且对川普向这个城市增派国民警卫队后当地犯罪率下降的情况发表了正面的评论。但是鲍泽呢现在说这个城市的警察部门将不会再和 ICE 合作。所以川普就说，他说如果我允许这种情况发生，那么犯罪就会卷土重来。华盛顿特区的人民和企业不要担心，我会和你们同在，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川普继续说，并且警告说，如有必要，我会宣布一项全国紧急状态，实行联邦化。那么川普从8月11号宣布美国首都进入犯罪紧急状态，并且下令暂时接管华盛顿特区大都会区警察局，并属了国民警卫队，打击犯罪并且解决无家可归的问题，改善了华盛顿的治安。鲍泽对于联邦政府的举措一开始是很配合的，9月2号呢，甚至鲍泽还签署了一个行政令，授权当地的警方和联邦执法部门合作，而且呢，并没有一个设定合作的截止期限。但是鲍泽在上周却表示，他并不希望华盛顿特区大都会警察局参与移民执法。相反的呢，他希望啊，说这个地区的警察部门能够恢复原状。那么我们刚刚提到的川普下令联邦政府接管首都警察局，它的依据是什么呢？依据就是1973年颁布的哥伦比亚特区自治法。这个自治法限期30天，如果延长需要国会批准。但是国会并没有延长川普就接管华盛顿特区警察局30天的紧急授权期限进行投票。那么这个授权其实在上周呢就已经到期了。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说，他认为没有必要为这个情况表决，指出国会还没有收到任何采取行动的请求，而华盛顿特区呢此前一直是很合作的。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卢比奥访问中东，呼吁卡塔尔继续进行斡旋。国务卿卢比奥在周一9月15号访问以色列期间，声援以军打击哈马斯，并且敦促卡塔尔要继续协助人质谈判和加沙重建。卡塔尔呢，谴责了以色列上周空袭多哈，称此举破坏外交和区域稳定。卢比奥在耶路撒冷总理官邸和内塔尼亚胡举行了联合记者会。那么当被问到啊，他是不是会警告以色列不要再次袭击卡塔尔时呢？卢比奥说，我们将继续专注于下一步该怎么做。卢比奥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会继续鼓励卡塔尔扮演建设性的角色，促成释放所有的48名人质，解除哈马斯武装，并且协助加沙人民迈向更美好的未来。预计呢，卢比奥在访问以色列后，本周会前往卡塔尔和卡塔尔高层会谈，来缓和双边的紧张局势。那么在此之前，以色列空袭了多哈郊区的一处哈马斯据点，造成哈马领导人死亡。但是卡塔尔外交部呢就谴责说，你这是侵犯主权的行为，召集了伊斯兰合作组织紧急会议，谴责以色列的空袭行为。那美国总统川普在上周说，他理解以色列面临的安全威胁，但是川普也强调和卡塔尔的合作对于稳定中东局势是非常重要的。白宫后续呢也是和联合国安理会协调，发表了联合声明，呼吁各方克制，避免冲突扩大。卡塔尔政府说呢， 卡塔尔是长期为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的伙伴，境内的哈马斯代表处呢，也是外交斡旋机制的一部分，不应该被误解为是提供了庇护。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在 OIC 会议上说呢，如果以色列继续攻击卡塔尔，那么就会严重伤害中东的和平进程和双边正常化的前景。那么以色列方面呢，就态度非常强硬，内塔尼亚胡呢就重申，他说要全球追杀哈马斯这个政策，表示不排除在任何地点对哈马斯高层采取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说呢，我不会因为国际谴责而停止行动，哈马斯必须被彻底根除。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中谈判的最新的一些细节。
彭博报道，美中高层会谈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展开，周日第一天的谈判持续将近六小时，聚焦 TikTok、经贸和经济议题。美方由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率团，中方呢则由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带队。美国财政部表示，双方还会在16号继续谈判。美国代表离场时呢，只留下简短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明天早上再开始，显示谈论仍在焦灼。这次会谈呢，也被视为是川普和习近平最快10月份或许在韩国的会面而铺路。9月15号最新的消息显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在技术细节上和中国取得了良好的进展。贝森特指出，中方提出了强硬的要求，美国并不愿意牺牲国家安全。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他说呢，我们和中方在 TikTok 问题上的解决方式上已经达成一致。贝森特又补充说，即便是 TikTok 问题没有能够达成协议，也不会影响双边的整体关系。那么关于 TikTok 这款社交媒体应用在美国面临被禁的可能，尽管川普已经多次推迟禁令，目前的最后期限呢就是本周三，但是很有可能会再次获得延期。川普当晚在新泽西返回白宫的途中对记者表示说，谈判呢进展顺利，但是川普特别点名 TikTok 的问题，强调这家由字节跳动控制的公司能否继续在美国运营取决于北京方面的行动。川普直言说，我们可能会让它死掉，也有可能。川普并没有把话说完，川普说呢，我不知道，这取决于具体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在周日谈判开始前，中国针对美国半导体行业启动了两项调查，其中有一项就是针对部分美国制造的模拟集成电路芯片的反倾销调查。而美国方面呢，在前不久，美国把另外23家中国公司列入了美国的实体制裁名单，这个名单呢被视为是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者是外交政策利益的企业实施限制。需要留意的是，美中关税战休战呢会在11月10号到期，因此预计还会有更多此类的贸易谈判。如果谈判失败，或许很有可能会再次延长期限。中美会谈看似是重启对话，但是本质上呢仍然是谈判和对抗在持续并行。 TikTok 的背后呢，这是科技战、贸易战和地缘政治的全方位的角力。同时，英国金融时报在9月14号报道说，中方已经正式邀请美国总统川普赴北京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白宫尚未回应中方的邀请。知情人士透露，美中谈判缺乏进展，这就降低了北京会面的可能性，川普和习近平更有可能在 APEC 峰会上低调见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和中国经济境内相关的一个消息啊，就是中共在操控网贷陷阱，百姓又沦为了韭菜。我们看看这次百姓到底是怎么样，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沦为了韭菜。那么中共的经济状况最近呢，应该说可以被总结是三句话，叫做经济的假繁荣、百姓被收割，还有呢就是制度性的陷阱。我们来看看中国国内的经济啊，最近又发生了什么。中国网络贷款平台今年在快速的扩张，表面呢是便利消费支持经济，实际却成了中共割韭菜的一个新的工具。很多民众借贷陷入了高利息和暴力催收的恶性循环，生活被彻底的压垮。来自中国南方的陈先生向大纪元表示，他说他原本呢是通过银行贷款维持他的生意，但是信用被公安限制之后呢，就只能转向网贷。虽然申请是非常的简单，几分钟就可以放贷，但是利率非常的高，合同化年利息高达35.9%，再加上一些额外的费用，实际上已经超过了36%，已经属于是非法高利贷了。陈先生苦叹啊，他说这就是新 血鬼把我给吸光了。专家分析，中共推动网贷平台，目的呢是在人口消费低迷、经济下行的情况之下，用借贷刺激来制造一个繁荣的假象，但是这背后呢却是涸泽而渔的掠夺模式，民众就成了牺牲品。很多人靠的是以贷养贷来维持生活，一旦资金断裂，债务滚雪球般扩大，最终呢就会落入财务深渊。而更为严重的是，平台普遍存在着暴力催收、恐吓和隐私泄密这些问题，属于背后往往和中共权贵关系和保护伞监管就形同是虚设。即便是像拍拍贷这类早就被借贷揭露有着黑幕的公司，他们现在仍然在照常营业。法律虽然规定年利率超过36%就属于刑事犯罪了，但是在中共的默许之下，这些平台照样在大行其道。分析人士指出，中共用贷款催促消费来掩盖它的经济颓势，本质呢就是设下陷阱，再来收割老百姓的韭菜。这一波的现象呢，也折射出中国经济的困境，也就是高房价、医疗、教育压力沉重，疫情后呢，大批失业民众被迫借贷求生，而中共既不解决金融工具，收割民众血汗，反而让百姓更难翻身。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